嗨，大家好，
我们是玻璃兄弟波克克的第二季
的第二集，对吧？每次不讲这个好像都会忘记。
我是觉得说还是不要讲哪一集啊，因为每次讲哪一集我们的那个集数永远不是正确的。
好，
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弟弟？我们今天聊的东西其实非常的重要。嗯，我觉得是一个，我不管男人跟女人之间的浪漫都很重要。比如说弟弟，你会不会开着你的车然后去河滨公园啊，看着星空这样子，你会吗？半夜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巨蟹座一个男人来说，我觉得能带自己喜欢的女生然后去那种看星空。
听到了吗？他讲的是喜欢的女生。像哥哥是摩羯座的，我就会半夜开着我的车去大稻埕的河堤公园看着星空，骑着我的 U-bike 绕着大稻埕公园七八公里之后，汗水淋漓回来，再看着我的车，看着星空，这是属于男人的浪漫。
男人的浪漫，女人不会懂，是吗？
男人的浪漫，女人不会懂；女人的浪漫，男人也不会懂。一定要补这一句，要不然到时候大家要攻击我们 ，OK， 好不好？哦，可是我觉得男人的浪漫是，到头来你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女生。那女生也是一样，到头来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男生。
嗯，非常有道理。
弟弟，你找到你适合的女生了吗？
这个是陷阱题吗？你要挖给我跳是吗？
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有点紧张哦，对不对？啊，滴滴滴滴滴滴。你说，那这是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哥哥，那你呢？
对。
这是个节目上的回应，你要互相刁这样子，
互相刁是吧？
对对对，来，那你先问我，快。
那哥哥，那你呢？
我找到了，就是我的车子。
你的车子啊？嗯，就是我们常听说那个什么，那个有很多女生在抱怨嘛，这个男人有了车之后就不爱老婆了，是吗？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子吧，不解风情，是不是？
不解风情。所以到现
在，然后现在抠鼻屎，
人在干嘛？好好，那今天主题为什么就讲到这一个男女之间、啊？
弟弟想要赶快切入主题，好，对哦，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来，弟弟来讲一下。
今天的主题蛮特别的哈，是说我们在讲就关于就是现代人呢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的一些问题，然后是现在就是有所谓的一个非常一些特别的课程或者是教练，然后来去，
所以你说的就是所谓的情感教练，
对
对对，或者我们叫做 love coach。 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啊。现在当然随着国内的疫情越来越趋缓，我相信这样讲是不是被人家骂？想想怎么讲？好啦，反正三级警戒期间，大家都很乖嘛，对不对？大家都乖乖的哦，不要乱跑啊，不要人与人的连结啊。那现在三级警戒已经快要结束了哦，那是不是会越来越多这种连结出现呢？弟弟，
或许吧，对啊，因为毕竟人是
我先跟大家讲，我们不是在讲干话，我们讲的这些都是节目的铺陈，因为要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这样子，所以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说怎么第二季跟第一季一样还是这样一样在讲干话，没有，第二季其实我们是有铺陈的，对，第二季主要都是分享管理知识跟更深入的议题探讨，所以说不是干话，各位，嗯，弟弟，对不对？你要跟大家讲不是干话，要不然连你都觉得我在讲干话那就不行了，
因为你现在表情就是一副你平常会讲干话的样子。好，专一点，专一点，回到主题，回到主题。
人与人连结需要什么？需要爱情。那爱情在现在社会中，因为男生女生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了，可能他们对爱情的看法，或是对爱情的追寻，就稍微耽误了。包括玻璃哥哥，我也是一样。对，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谁呢？
我们需要
一盏明灯啊，各位，那明灯。哦，可能现在坊间大家很会说啊，什么什么恋爱 coach 啊，骗人的啊，什么爱情教练啊，谁相信啊，乱七八糟。可是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位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他之前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那他就是之前我们访问过旧泥老屋的主理人 Josephina。其实他是一个斜杠身份非常多的人，他呢，他有另外一个角色啊，其实他这个角色呢叫做 Spy 九。 间谍桥，非常有趣的名字。我们来问问看，说他为什么叫间谍桥，然后他对于说现在男女的恋爱观，他有什么见解，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 call in。
Hello，Hello，Joe，
Hello? 这是玻璃兄弟， Hi. 我是哥哥 Richard，
我是弟弟 Winston。
中午好，中午好 ，Hello，Hello，
Hello. 中午好。
对，
听到吗？
听到，听到，非常清楚。那
okay,
我们现在是用 Podcast 的设备，所以音质会好一点。
那非常好，
非常好。Joe 呢，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他是一个非常有非常多斜杠身份的，很厉害的。主理人，他除了像我们之前有采访过他的旧尼老五以外，今天他们会用，今天就会用一个恋爱教练或是 love coach 的方式来跟我们做一些访谈。对，
我在这之前 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好奇的，为什么你会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名字 Spy Joe， 可以先跟大家就解释一下吗？
对，间谍桥是怎么来的呢？
间谍桥，
然后你说 Joe 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叫 Josephina， 那就是后来就是有一部电影不就是什么间谍桥吗？那我就会觉得说我的身份很像是在男女的恋爱或者是关系上面的一个间谍，我同时可以知道男生在想什么，我也可以知道女生在想什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女生，但我也可以知道这个男生在想什么，然后这个女生分析她的性格、心理状态、行为模式给男生听，男生就会知道说哦，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所以是个美艳的女间谍，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这名字取得非常有意思，因为
很好玩，很好玩，
因为我们大家常听到就是说男生女生是不同的动物，永远都搞不清楚对方在想什么，
真的。
那借由这个
一个精英，
对对对，那借由这个间谍，有没有就是你这个间谍去把这个资讯都回馈给两方。
你这个间谍。
是是
好了，那我们来开问一下Joe，就是说当初你说你要成为所谓这种 love coach 或者情感教练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态跟背景可不可以跟那个听众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然后会不会有那种可能性，就是说因为你是美艳的女间谍，对不对，然后那个男学生把持不住对你告白之类的，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也年轻过，我也受伤过，我也被在情路上也有一些坎坷过，那我就开始想说好，那一定有什么方法，不小心我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迷男方法，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知不知道。
Mystery，
就是
Mystery， 嗯
Yeah, mystery， 然后后来还有另外一个采访他的弟弟。Anyway， 那时候有一个这个流派出现，然后我就有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然后他是我朋友的朋友，那他就是最一开始在台湾做就是 mystery mass 这个一个就是把他引导到台湾的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很酷啊，然后就想说 OK， 那我就是来找这个人看看有什么可以互相合作的方式。那他也因为他是男生，所以他也希望有团队里面有女生教练，会有不同的观点，也会有不同的课程的输出，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了这个团队，然后开始学习或者是开始攻略一些心理还有男女还有两性方向的书，慢慢慢慢的我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像是 training 男生变成在心态面变成 alpha male， 就是所谓高价值男生的一个专门的教练这样。那你说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被男学员喜欢啊或怎么样，这个状况一定不可能会避免。就是这个状况是有的。那 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可能还会有一些言辞上面的骚扰或者是威胁。
哇，那这等于是有点生命威胁的工作啊，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 Josefina 是用她的命来投入这个专业。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的个性比较强悍一点。那我不是那种因为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其他的女生教练，那她们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比较稍微比一般女生来的强悍一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那个强悍可以震慑住对方，你知道吗？
Oh,
okay. 对，所以即便再怎么样，我觉得会有一些界限，他们不敢过。那有一些可能真的比较怎么说？我的学员里面，我坦白讲，其实大家在人际关系上，或者是跟自己的关系上，其实都没有处理的非常好。
嗯嗯嗯。
如果说我们从心理层面来接的话，他们没有办法非常自在的和自己或同性甚至是同性或者是自己的同事，好好的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
嗯，
我所谓的健全，当然是有光谱性啦。就是他们有一些比较好，有一些就是比较内向害羞，就是大部分我的学员的状态。那木讷啊，或者是没有什么生活经验，这是另外一个面向。那有一些是真的比较比较边缘型人格的一种学员这样。对，
所以哇，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要从学员中去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再从把他们从那个状态，就是把就是去突破他本来舒适的空间，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是，我一直希望他们从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比喻嘛，你现在舒舒服服的坐在你的沙发上，就是你是一个土豆，那你又想要交到女朋友，事情上哪有那么好的东西，就是礼物从天上掉下来，你是
没有天上掉下来礼物了，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跨出你自己这一步的话，其实你的人生是不可能有任何上转变，别想说女生会自己过来接近你，这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对，
因为你今天也不是你今天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比较活泼开朗，可以比较有多的机会去认识到女生，为什么你没有？那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都会，因为在亚洲人的社会里面，会希望男生，就是男生被期待的是他们应该要主动。
对，
在邀约也好，在话就是在邀约约会或者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都希望男生稍微主动一点，女生会比较硬，就是被动式的勾引，但是还是会希望男生是先开口的那个，
对对对，
先 ask 的那个，先有动作的那个。
对，哎，那所以说可以就转到这样，讲到这边，讲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主要是辅导是男生嘛？那身为就是男生的那种，就是专门就是他们的感情顾问或教练这一块呢？那你觉得跟就是辅导女生比较起来，是否更加困难？然后为什么？或者是更加简单，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也跟 trainer 就是也跟 coach 的教学方式有关系，也跟我自己的教学习惯有关系。我觉得在教男生女生的时候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因为女生的话，她其实女生的我不能这样说，就是女生其实是比较细腻嘛，那她在就是。在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有野性。
嗯，
就是他们可能会把比较多的，对，他们可能会把比较多的时间花在交友社啊，或者是联谊啊，或者是他们不会太能够接受他们今天需要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来去吸引男生。但是男生，因为他在我刚刚有说嘛，他们就是必须要主动。他们很清楚有目标性的 就是你知道 男生是属于比较有目标性的一种生物，就是战略性嘛。那女生是比较属于在人际关系中就是做协调剂的那个角色。如果以人类的文明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说，男生女生只有负责不一样的任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男生狩猎者，所以男生他只要目标很明确，他就知道他该做什么，那你就要给他工具。所以我知道的东西就是工具，然后你也要跟他讲说你今天就是一个猎人。
就是说他要教他是个猎人而不是被猎的，这样子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当然了，你会想要被猎吗？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之前，
如果说是山上优雅猎，不是啊，
拍谁？
等一下，他谁？
Anyway， 这个
你刚才不知道这个
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就之前在日本有一个非常大家常讲的一个词，一个什么草食男、肉食女、肉食女，或者是反过来肉食男、草食女这种概念，那是听起来其实也蛮类似的，不是吗？
可是现代的社会不是我相信台湾也是，就是越来越多所谓的草食男出现了。
对，
那这怎么样？那就你会怎么看待像这样子 的情况呢？
其实不瞒你们说，我对于草食男的印象还不错。
对啊，你看，所以是不是等于是那个思维又反过来了，有点不太一样了现在。对啊。
但是这就是一个在情感的路上面的摸索吧。我想所谓的草食男，他们可能就是第一个吧。我觉得草食男要有的先决条件，你的本身的基因，或者是你本身的就是天生的条件，我是说看上去，然后还有你原本在走 你的行为模式或者是你的心态本身就要吸引女生，你才能够成为草食男。但假设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如果你今天没有金城武的外表，如果你今天不是 Apple 手机，如果你今天不是苹果电脑，如果你今天只是中华电信或者是台湾大哥大附赠的一元手机，我没有贬义的意思。那你不要，
我懂。
对，那你就不要期待你是所谓的草食男。
就是说，草食男，
我们
是要有一定程度的能力跟条件，跟可能就是所有的 feel， 这个 feel 是要你非常的。有那个 feel 之后，你才能够当所谓的草食男，等待女生过来，这样子可以这样讲。
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急切。那当然就是跟你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嘛。如果你今天真的碰到一个超级肉食女，那就是 lucky you 啊，
就等着被狩猎吧，
就等着被狩猎。其实我觉得跟舅聊是非常非常有趣。我等于是插个题外话，虽然不在我们的 round down 里面哦，是说因为舅他有这种女生的观点，那跟我们每次跟比如说因为我们有跟男生的 coach 男性的教练聊过，就是他们的观点就是说他们就会教的非常的男生的那种作战模式，就是说男生看到女生，对不对？要让女生第一个有 feel， 第二个让她觉得你是男人，就是我这样讲也没有说不对，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男性的观点。可是你看听到Joe，你会听到一些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是给听众是一个很好的分享。对，因为我们听众男女都有。对啊，对，
我不觉得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像是个男人。那你是一个异性没有问题，但其实吸引女生有 soft 的方式，也有比较 alpha 的方式。
对，
就是有、
这个就是真的有
，对，你大部分的时间是让人敬仰的，是一个所谓的 alpha， 就是高价值。你有某一些，我这样讲好啦，就是我们用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你有被利用的价值叫做高价值。
对，
不管是聊天的时候跟这个人聊天，我能不能得到什么东西，即便只是愉悦感都好。那假设我今天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是无聊到爆炸，我很想赶快逃走，但是就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快速约会或怎么样，那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聊机，那这就是一种资源。就是人和人相处，其实就是互相在给彼此资源，交换资源的一种状态。
对，
所以呢，你今天假设再怎么样男人，我其实不懂他们其他的教练的男人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除了觉得吸引女生跟你要主动，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在情感跟信任面，就是比较 soft 比较纤细的东西，你也必须要做到啊，不然就是一下子出去然后问男人，那你跟 A 片男友有什么不一样？
哦，对对对，这句话有道理。所以说你看，就是不同的观点其实有不同的震荡。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男生女生，其实你看包括男性的 coach 跟女性 coach， 其实观点就有些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其实 alpha male 它不一定是这个世代大家追求的，反而是有点 beta 的特质的内心，会让女生觉得更心动。哦，那讲到这种 alpha， 你说
sorry， 我不会非常赞同 alpha 跟 beta 中间的差别，因为如果说是你刚刚定义的话，对不起，我有一点就是有点站，所以如果是soft 或者是信任，这不是悲惨，这反而是高价值的男生，他愿意因为有自信，他对他自己是有信任感的，他敢把他心里面稍微比较脆弱的一个面向跟女生分享。
这个
我
觉得是加分的，
是
加分的哈。
对，这对我来说是非常 alpha 的事情。
哦，所以这
是不是大家不是对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很片面式的一面式的 alpha， 就是 alpha 是很多面向组成的，你是一个人。
嗯，
我不是一味的攻击。
嗯，
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对我的 alpha male 的课程是，我会先挖掘这个男孩子他的卡住的点在哪里，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因为我后来就设了很多心理学的东西，所以我会带入一些戏剧治疗的东西进去，然后我会想要去剖析你的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你是属于哪一种依附型的人。那你是属于战或逃或者是僵的人，就是我会去稍微分析一下他的状态，
嗯，
然后再告诉他可能可以做练习，然后我们再一起做像一些戏剧治疗的练习，然后从你的心里面开始建立对自己的信心，然后发现哦，我不是只是这样，我可以做到更多，我其实可以透过一些说故事啊，就是建构未来啊，或者是一些方法去跟女生交流，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子。那我在我的 Alpha Male 的课程，我就会给他们很多资源，让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本身就有资源。
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 Alpha Male 的锻炼，如果大家可以待会 follow 一下 Joe 的 YouTube 或者 IG 的时候，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节目的名目下来。那你会得到更多 alpha male， 它并不是只是单一面向，是多面向的。那就你对于所谓这种男生跟女生的吸引力，你怎么去看待？就是说，这种就是彼此吸引，是因为什么原因吸引？哦，你的观察，
你要问我正向的还是病态的？
哎，我觉得都可以跟，对，我想听病态的。可是我觉得应该对听众来讲，就是说想要更了解你的课程来讲，应该是正向病态都要听一下，
两个都听。
OK， 好，依附啊，就是在情感的关系，我们就叫它依附关系好了，好不好？依附关系可以是跟任何人的关系，好朋友也可以是依附关系，跟你爸妈也是可以是依附关系。那亲密伴侣的话，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依附关系。那依附关系有分三种，有分正向的，就是比较安全感的依附关系，然后有分就是回避型的依附关系，就是也有一种叫做焦虑型的依附关系。好，那有安全感的依附关系，就是你跟你的对象，你们在相处的时候是非常信任对方，然后非常健康的相处。
健康的关系是依附感关系、就是、OK，
是正向的依附。那假设说你今天就是你是一个你很依赖别人的女生，那你就会很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被依赖的男 生。那这种男生他很有可能是那种英雄主义者。
嗯，就是、
所以这对这种就是一种我的模式跟你的模式，就是我们两个人情感的模式是完全相反的。那我们就会互相吸引，因为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
哦，就互相刚好 match 到
对
方的需求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大部分的吸引我的想应该都是这个样子。那也有可能是回避型的依附关系，那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那就没有办法吸引彼此。
嗯，这样听起来，
那我想
这样听起来刚才那个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关系听起来有点像生意模式，就像说他们生意模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我有需求你有需求，我们两个加起来刚刚好 OK， 那我们就成了。好，我们请继续。
我回到一个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方式了。我觉得人是一个群体的生物，那我们就是彼此在交换资源。我们不要把资源想象的好像很伤人。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资源，我对你的关心也是关心也是资源，你的眼泪对我来讲也是一种 support， 这也是资源。
嗯，
你的情感对我来说，我的回馈，你的情感都是资源，所以 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对方就是要有这样彼此的付出跟 take give and take， 应该这样讲。那关系就是你怎么样互相吸引，我觉得就是看你当下你需要对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
嗯。
OK， 原来是这样子，
是蛮有特别、
蛮有特别的一个观点。
对，
对，
好，
对，就譬如说，你今天好，你今天就是热爱冲浪，
嗯，
那你就会需要，你就会需要有一个跟你一样热爱冲浪的一个女生啊。
对啊，要不然你去冲浪，她在那边干嘛？在那边晒太阳，她是火大，然后说：“
啊、
哇靠，宝贝，我晒跟黑炭一样，你还在冲，对吧、啊？”类似这样，对。
是啊。那
哎，这我是亲身经历哦。不爱晒太阳的话，算了的呀。
就是，我觉得至少啦、
啊，
至少要有一两样的兴趣是相符的。所以我都会鼓励我的学员，就是他们要踏出他们自己的世界，去接触更多有趣的事物。譬如说，你去学烹饪，或者是就是。女生特别吃性感的男生，那性感的定义对每一个女生不一样。那有一些女生，她们就是比较，就是看到刺青的男生就会高潮。
嗯，
有一些男生，有一些女生看到会冲浪，然后全身肌肉的男生就会是天哪，这个天才。有些女生喜欢比较，就觉得会煮饭的男生非常性感
啊。OK，
有些像我自己，我对于有才华的男生是完全无法抵挡。他如果在某一个他的专心的领域，我其实不是一个太看外表的人，但我如果知道他在某一个领域，不管是艺术，特别是艺术，不管是艺术啊，或者是健身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男生，我就是会被吸引到。
嗯，所以也就是说，这一定是有一些点，就是能够让吸引到女生，而且是刚好也是这女生需求或她想要，她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alpha 的一个形态，这样子，对不对？
好，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好了。我碰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PV，
嗯，
他是自己摸索成的 PV。他非常知道怎么样吸引女生。For example， 我们一开始约会的时候，他会来我的讲座，
嗯，
然后他会带蛋糕啊，带饮料啊，给旁边所有人。
小贴心的行为，嗯
嗯，小贴心的行为。然后呢，我们第二次约会，我们去喝咖啡、嗯，我们去喝的咖啡的地方是那种你可以写 note。然后你可以就是他会把很多诗给拆解，就是变成一条字这样。然后就从那一箱的一条字条里面随便抽个三四张，然后自己就拼成一首诗。
哇，
就譬如说
哇，这个浪漫到爆，
这有算是有才华，
长头诗的概念吗？
对 对，就是什么我的夏天是你的什么，然后我
好，我学到这一招了，
就是，
可是中文造诣要先要很好才可以。
你确定你学得起来吗？这要有天分的。OK，
我坦白讲，我学不起来。
是真的还好，因为它都是白话，然后你不管怎么拼凑都是浪漫的，因为它就是那个东西是设计好要给情侣在那里使用的。
嗯，
你不是情侣，你是抽那个诗干嘛？
也是的，
几乎对他几乎选择的诗都是有一点暧昧，跟有点性暗示的。
嗯，
好，然后我们的第三次约会，他带我去看 Porsche 的车。
Porsche， 哎 ，Porsche， OK， 保时捷。
你说是最近很红的保时捷男吗？
王先生，
然后呢？
原来就你是鸡喜欢鸡排啊？不是，开玩笑。
我不是 A 小姐好吗？我是 J。
对，
好。
我跟你说，但是你带他去看车是没有绝对作用的。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人非常非常非常惊。怎么讲？那个 attraction 就是他叫我去坐在副驾驶座。他要从外面看我坐在副驾驶座上面的样子。
嗯哼，
这个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让女伴坐在副驾驶座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他在告诉我的事情是，哦，我最近他在 hint 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可以抓到这些 hint， 所以他没有讲白哦，他就跑去看车。OK， 我们那时候看了 Mercedes， 看了就是 whatever， 就是很多不同的车。然后他就说：“哎 ，Joe， 你去坐一下副驾驶座，我想要看一下未来的女主人坐在副驾驶座的样子。
哦”哦，这个厉害哦，
这个厉害，
这个有中，有中，有中，
这一招。
好，再来，
有中吗？
还有
中吗？
还有，你说我当然中啊，
当然中。OK， 好，
然后再来，我们晚上会去喝酒。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未来想要的房子里面怎么设计？
嗯，
那我就跟他讲，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好，那假设我也在里面的话，你会想要一只狗吗？
嗯，
他直接把我带入未来的幻想里面。
等于就是说，你就是未来的
女主人，
女主人，
对，有坐过车，有房子设计，对，
家里还有一只狗，哇，听起来好梦
幻。对，
哇，
就是我碰过最最最最最最最厉害的人。
所以各位，
那我就是
听众要听
拆解，
要学一些哦。
哇，
我就是直接拆解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所有的听，我所有的学生。我就告诉一步一步告诉他们，他做这件事他的动机跟目的，还有他想要达成的东西是什么。
OK， 不过听这些这样讲下来哦，就是说，好像这个恋爱这种模式和模式，感觉上这男女之间是否有所谓真的这种公式可以帮助？
对，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拆解这个案例，好像是有个公式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不要说了，不要说100%，可能说70-80%的这种 workable function 这样子。
嗯，
我觉得有。
有，那可以。
我觉得有。
简单解释一下。
但是不是？我一开始有说嘛，就是至少你要吸引到对方，吸引到对方有很多种方式，至少你要先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你至少要在外在条件有一些能够吸引人的地方，你不可能今天蓬头垢面或者是头发。就是乱剪，然后满脸痘痘，就是不可能吸引人的嘛，就是烂苹果的一个状态啊。
Okay.
那你就是先要把自己的外在条件整理好，然后呢，我发现台湾男生的穿衣品味是相当有进步的空间的。
嗯，进步空间就是穿的可能太随便，还是太就是比较太奇特。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台湾男生就是停留在teenager或者大学的时候就舒服的穿着。那我们今天假设要谈婚论嫁，或者是进到20-30已经正在工作，有工作能力，有自己的 经济能力的女生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开始注意一下自己的打扮。
嗯，不能再
头发型一路，对，头发型，然后一路到穿着，一直到皮鞋，都是需要有一点讲究的。那外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外形至少要可口嘛。
哦、
那是这个边际效益、这个边际效益就很高啊，就是你只要外形可口，我刚好说啊，考试呢就是外形要可口啊。
好，
那你就吸引到女生的注意嘛。那你就是在做一些很简单的吸引的行为，譬如说找一些可能可以搭话的时机点，接下来就是约出去咯。那约出去之后，你要怎么样跟对方聊天？你要怎么样展示你自己的丰富阅历？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去让女生留下好印象，觉得你是一个有时间跟精力可以投资在你这个人身上的一个男生？
嗯。不过是讲到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一块对不对，但当然约这一块我相信有很多男生他们在这边是会胆怯的，因为
就卡住啦。
对， 对，因为他们因为 我以前听过 我一些男生朋友讲的话，如果一个男生遇到真正自己喜欢的女生，这个要约他们出去，这恐惧感跟比如说他们要从比如三楼跳下去，这个约的女生反而更恐怖。那要怎么样去克服这种恐惧？
等一下，我不懂。我像我讲我好了，对，我遇到我喜欢女生，我就约啊。
哥哥，你不一样，有些男生是遇到喜欢女生，他们会胆怯。
这，
对
你刚讲不一样，是有在刁我的意思，我觉得。
因为你风雨无阻嘛。
我
哎呀。
我觉得 Rita 啦，我觉得 Rita 是成功经历太多了，所以他根本没在怕。
我就在等这一句，
节目失败了。
就假设说他没有任何成功经历，他当然会害怕这件事情啊，就跟你要去考大学是一样的、啊。
嗯，
那个紧张的程度，那个焦虑的程度，我相信一定有。但你要怎么样克服？比如说，我会带男生去接搭。
嗯，
就是在路上搭讪。
哦哦，接搭 ，OK，
当街搭讪。
嗯，
可是接搭的成功率不是比较低吗？接搭的话会不会？
当然低。嗯，他不是拿来让你认识女生的，他是拿来让你练习你的胆量。
训练
哦，训练是个训练。OK，
假设好，譬如说你今天就是先训练自己从一楼跳下去。然后可能一个礼拜以后，你就从二楼跳下去，三个礼拜。
原来是这样的概念。
没有跳，这跳下去的过程是需要技术，有没有？就有点像人家在跑酷这样，从二楼跳下去，你要先抓个栏杆，然后从楼梯上滑下去那种感觉，对不对？不直接跳。
然后我会，对，不直接做我没有经验的事。那假设你没有办法一次开口的话，那你就找一个可以练习的机会，譬如说联谊。譬如说换桌约会 ，B dating 之类的。哎、欸，讲到 B dating， 我跟 Richard 就有一些共同朋友。
啊、speed dating 吗？
哎、欸、，Richard 你不知道、哦？
我有参加过、啊、speed dating， 可是我不知道你讲共同朋友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一个。
哦、好，算了。
好，这今天主题了，
不在节目上，
来我们继续。
被人家发现我是 speed dating 这样子，啊，没有啦。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说，我们今天哈，讲了非常非常多，那也跟Joe跟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最后好了，我们讲了很多 alpha male 啊，男女生的特质啊，吸引力啊，那我觉得最后还有什么男女之间的公式的话，我觉得最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后一个建议，你的建议怎么样让男生跟女生的感情更加顺利？对，
这个分很多阶段，你现在是说初遇的阶段吗？
我觉得因为可能会上课，可能大家都是刚开始，也有可能是在一起久了，然后没有火花了，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每个阶段都有。你有没有一个就是说，你大概觉得建议是什么？像我的话，我自己本身会建议男女生交往就是 honesty 很重要，就是你要彼此诚实，不要有那种欺骗的行为。对，那
对对，因为比如说，因为我有，比如说我去约会，有人说啊，那女生跟你讲说她怎么样啊，或怎么样，或者我，然后后来发现事实跟她的真实状况不一样，那你就会有一些影响。
嗯嗯，
对对对，
嗯嗯，当然，
就有没有什么跟大家建议的？对，
我觉得就分两块。我其实一开始就有说，就是吸引跟信任，大概吸引占80%。那吸引也有分很多底下的东西，吸引就有分你的外表啊，你的人格特质啊，然后你的谈吐啊，你的言行举止啊，你的所有很细项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attraction。那信任的话，就是如你刚刚说的，我可能可以分享一些我的vulnerable 的地方，我可以分享一些我好，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做成为勇士的故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以前好，我现在假设我是一个男生，我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告诉她说很有意识的示弱。我以前是一个很害羞的小男生，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学会了打篮球，但一开始我就做得很不好，然后我不断的练习，我不断的练习，然后到最后我打成校队。但是中间我就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受伤了，然后没有办法继续打篮球，我就把打篮球这个精神，不断练习这个精神放在我现在的工作上面，所以我现在在工作上面没有到真的非常好，但要就是 low key 一点，然后但是我还是从这个故事，从这个经验里面得到了很多宝贵的课。这就是一个男生从 loser 变成英雄的故事。
所以一个英雄旅程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所有漫威故事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写，都照这个框架。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个框架，因为就是这样才卖座，就是必须这么走。
对，因为这个框架是应该是说一个故事性和一个去观看一个人他成长以及遇到挫折，让他就是成为一个比较有人性而且是大家会所喜欢的角色的一个框架。这个如果有听众不懂的话，可以去听，去查看英雄旅程这个概念。
英雄旅程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故事的技巧。对，那他必须要很怎么讲，你要熟透你自己的英雄旅程。那你当然有自身的英雄旅程的经历当然是最好，那没有的话网络上会有一些套路你可以去查看。对，那如果不是你的亲身经历的话，就是建议你用戏剧的方式想象你真的走过这一招。就是在表述上面会自然一些。当然我希望所有在这里这个 podcast 的男生都去丰富自己的经历跟阅历，不管是任何事情。
这句话我觉得超重要，就是说男生你想要变成一个有魅力的男生，你真的要让自己的应该是说生活经历或是工作经历要更丰富多元一点，对不对？
对，然后你的所有的你必须要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丰盛的人，你才有办法吸引到丰盛的女生。
让自己像一本永远取之不完的丰富的宝藏的书的那种概念。对
对对对随时充实自己吧。
对对，
然后不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太久。
Comfort zone
对，
走舒适圈，然后面对困难，跨越它，并让自己成长。我觉得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Joe帮我们的总结，我觉得真的太棒了。所以各位喜欢那个Joe的，不管是在旧宁劳务啊，或是在间谍桥这一块，就是说都可以去关注Joe的 IG， 还有他的脸书，
YouTube，
还有 YouTube。我们会把他的 IG 跟连结跟 YouTube 都放在下面。那如果以后Joe他有在开课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那我希望就今天听完的听众，你们的感情都更加顺利，然后也包括说男生女生变成更好的人吧。
对，就是英雄旅程如何自我成长。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Joe哦，感谢你。
不会，
对啊，辛苦了，中午还没吃饭。
我们要结束了吗？
对，我们要 ending 的。你有没有什么要最后补充的？
我其实很想要跟台湾的女生说，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年纪阶段，不管你是二十多岁还是三十多岁，我觉得现在台湾单身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一直在自己要嫁人的这个框架里面。
嗯，
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女性朋友，她们为了要嫁人而妥协，
对，
然后就是过得比较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样子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女生就是非常需要你们要有自己的生活，
对，
你们生活要有品质。
嗯，
对，
希望大家听到Joe的呼吁哦，我们要有生活的品质，然后要有好的恋情，而不要因为社会的世俗跟道德观而受到了一定的框架跟限制，这样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精彩，也让我们大家更认识我们自己，也更认识异性。我觉得今天的结果非常非常好，我们非常感谢 Joe， 谢谢 Joe 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你们，
谢
谢
哟，周末愉快，嗯，
拜
拜，
拜
拜，好，
好。
那今天呢，弟弟，我们来做个总结好了。就是我听完Joe教练，哦，Joe教练的，应该说他讲的话，我认为说，男女生真的要多认识自己，多了解自己，然后让自己的价值能够更加的巨大化，你就能够找到最适合你的人。你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他今天这样讲，就是现在很多男生或者女生遇到问题都是活在自己的舒适圈，比较女生的话可能比较被动，那男生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去主动。
对，
那如果说而且一些自己本身的成长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个阶段的话，那你永远都没有自信和实力或者是勇气去跨出就是到另一个阶段，那当然自然你碰到人遇到的异性可能就选择也不会这么多。
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跨出你的舒适圈，勇敢去追求你需要的梦想，重新找出你小时候的那些热情，你就变成所谓的，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讲什么是高价值男人高价值女人，应该就是说你会变成
我觉得
理想中好的自己。
对，我觉得至少就是刚才讲的，你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故事嘛，那你怎么去塑造自己的英雄旅程，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人你同样是活着，那你就是要面对各种问题和困难。
对，
那你也可以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逃避，不要理他。可是你永远都不会成长。
对，就是看到什么就给他干家，哎、
啊，
干、
啊、什么？你这是在干嘛？
本心又出来了，就是看到什么困难就给他好了好了起，哎。
OK，
越来越抬，越来越抬。
OK，
完蛋。好了，今天的玻璃兄弟非常精彩，谢谢Joe的专访。那我们就到这边了。那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跟有趣的知识跟来宾跟大家分享哦。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订阅，然后记得在 Apple Podcast 还有Google Podcast 上帮我们留言，然后帮我们弄五颗星，我们会非常的谢谢你。然后也希望你认为有什么好的内容你希望我们做的，也可以在留言上告诉我们讲。那玻璃兄弟播客就下次再
见，
拜
拜。